庞统终于说服了刘备，促使刘备下决心兵进西川。开始这位刘皇叔啊，一直是犹豫不决。你说取西川吧，对不起同宗兄弟刘璋刘季玉；不取西川吧，自己这个霸业又难成。经过庞统给他这一分析，把这道理给他讲得非常透彻，这西川不取就不行，使刘备猛醒了。又加之他想起来自己三顾茅庐的时候，诸葛亮隆中对就曾经跟他说过，你要想成霸业，必须先取荆州，后进西川，成鼎足之势，然后再发中原，你才能统一天下。刘备一想，现在啊，不能再前思后想了，摇摆不定，那样对我的霸业是十分不利呀。他立刻吩咐庞统，把诸葛亮以及众文武都请来。刘备这话刚说完，呼啦一下，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。感情都来了，天这么晚了没睡，谁睡得着啊？这是多么关键的个时刻呀！西川的使臣都来了，主公刘备到底下不下决心，取不取西川呢？这可是关系到主公刘备的霸业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，所以大家心里都不踏实。不仅是现在不踏实，自从上次送走了那位张松先生，众文武一直就在盼着西川的消息，现在可把这位西川使臣给盼来了。到底主公怎么打算呢？连诸葛亮也在内，希望刘备早下决心兵取西川呢。庞统啊是有点着急了，他直接跑来见刘备，跟刘备才说了那番话。现在一听说主公已经下决心了，把大家请来审时度势，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好好商量商量，这事儿是得商量商量。所以刘备这话刚说完，这些人就到齐了。以诸葛亮先生为首的有庞统、关张、赵云、黄忠、魏延、糜竺、糜芳、孙乾、简雍，刘备的股肱大臣呢就全到了。这通商量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，鸡叫三遍了，合着研究了一宿。那当然了，研究的真细，不细哪行啊。就算是刘皇叔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，那荆州谁管呢？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，虽然上了船，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。您一上船，本人家把跳板这么一撤，回来上哪儿待着去？再说你光进兵也得有个基地，你人马前脚走了，后边的子重粮草有哪儿供应啊？所以呀、啊，还得顾着点这荆襄。经过通宵商议，得出结果来了，就是刘备领人马进西川，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。第二天一早，诸葛先生就升了听了，升听派将，他派关羽、关云长据襄阳镇守青泥隘口，派张飞领四郡巡江，让赵云屯兵江陵代管公安，把家里先安顿好了。刘备呢，刘备为主帅，亲统精兵五万进取西川，派老黄忠为前部先锋，魏延为后军，刘封、关平为中军。这刚把将派完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外边有一员大将名叫廖化，求见关羽将军。哎呦，关羽一听赶忙吩咐说，我有请，此人有恩于我呀。廖化对关羽怎么个恩情呢？这个恩情还不小呢，那是在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的时候，曹操不是给关羽送行吗？又赠袍又赠金，关公挑袍之后催马去追车仗，车仗不见了，二位皇嫂被山大王给裸上山去了，要没有人家廖化呀，那二皇嫂就遭凶险了。 关公与廖化分手之后是一直怀念的，今天听说找到荆州来了，关羽赶忙把廖化请进来是置酒款待，然后诸葛亮就派廖化随关羽镇守襄阳。良辰吉日到了，刘备就要起兵了，诸葛亮率领着文武以及荆州的军民给刘备饯行啊，十里长亭送别，连夫人孙尚香抱着阿斗都来了。诸葛亮亲手给刘备满了三杯酒，刘备是一口也没喝呀，这三杯酒都泼在地上，在当时来讲有点说道，那叫祭天祭地祭大旗呀。随后是三声炮响，刘备在益州使臣法正的陪同下起兵了，一路行来是军风整肃，刘备连连传令，一路上绝不许扰民，是公买公卖，和和气气。行程不远呢，就碰上孟达的人马了。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五千军兵来迎接刘备，见面寒暄之后，刘备赶忙派人火速到益州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，说我已经来了。刘璋听到禀报之后是喜不自禁呢、
哎呀呀，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、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，可是赛过亲生手足。
兄长知道我刘璋有难，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前来助我，
我得怎么报答我这位兄长哦？
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，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子重都由我们西川供给，这还不算呢，我要亲自领文武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，并且吩咐都要锦衣相迎，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，连旌旗都得给我换新的。第二天一早天没亮，刘璋就起来了，洗漱完毕换好衣服，刚要起身，只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，主公，这涪城你可去不得，主公此去是有去无还，我是西川俸禄多年，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，您不去则已，如果要去必中他人之奸计，望主公三思啊。这人说的话是声随泪下，刘璋这儿正高着兴呢，他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这腻歪，我说这谁呀、这是，嘿，举目一看不是旁人，又是黄权。黄权的黄权，你在我跟前这胡说些什么呀？你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胡说，你这不是疏远我与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？张松过来了，主公，您这话说的对呀、黄权这几句话可听不得，他不单是离间您与刘皇叔的宗族之情，我看他还在有意无意的滋长倒扣之威啊。明明张鲁要打咱们，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，可是黄权瞪眼阻拦，他这什么意思？刘璋一听这话说的有理，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，今天我讲你立刻斩首，来呀，把他给我轰了出去。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，走吧走吧，黄先生且慢。黄权怒吼一声都差声了，主公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。说的这会儿，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，腾腾腾是肘膝而行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，咔嚓一口就把刘璋那袍子襟儿给咬住了，这叫衔衣苦谏呐！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，把刘璋吓了一跳，我打算你要咬我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气得刘璋猛地往起这么一挺身，啪，把袍子这么一抖，你倒轻着点抖，咯吱这一下子，哎呦，袍子襟儿撕下一块去，那倒不算什么，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了，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啊！ 黄权还想把刘璋的腿给抱住，刘璋抬腿一脚，腾腾腾腾，扑通，把黄权给踹出老远。不要理他，我们赶快登城，耽误了接我哥哥还了得。这时候黄权呢，跪在地上大哭啊，谁管他呀？刘璋领着文武刚走到城门口这儿，有人来报启禀主公，大事不好。刘璋一看，又怎么了？说有一位大臣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，他右手持宝剑，左手拿着剑书，拦阻主公不让你去接刘备。
嘿嘿，把刘璋气的，竟有这等人，
带我来看。他催马到了跟前，一看城门那儿真吊着个人，不是旁人，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。王磊呀、啊、王磊，你疯了不成？
主公啊，这府城你去不得，请看王磊剑章。说着啪
把那剑章扔下来，有人赶忙拾起来交给了刘璋。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，这么一看，是王磊亲笔所书啊。剑章文字不多，可是字字带血呀，看出王磊一片忠心。上面写着：“益州从事臣王磊气血肯告，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昔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，会盟于武关，为秦所困。今主公倾力大郡，欲迎刘备于涪城，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。倘能斩张松于市，绝刘备之妖，则蜀中老幼幸甚，主公之基业亦幸甚。”意思是说，你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到涪城去接刘备，你要去接刘备，你命就没了，西川也就难保了。
呵，
刘璋看着王磊这架势，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剑章，就派人把他由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。如果我要不答应呢，他拿着宝剑干嘛？哦，他要砍断绳子自己把自己摔死。你啊，摔死活该，来出城。随着这一声令下，呼啦一下文武上前这么一拥。王磊一看完了，西川休矣，他抬手一剑，咔嚓把绳子砍断，可怜王磊由城门口那摔下来，一下摔在地上是脑浆迸裂。刘璋连一眼都没看，
啪一策马，他出城了。刘璋还满脸怒气呢，这刘璋怎么这么狠呢？他还不是狠，也不是说他没有感情，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的王磊就摔死那儿，他连看一眼都没看。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人他暗弱呢？就是说他不懂好坏。有的时候这刘璋啊是一片好心，结果呢没办成一样好事儿。同时他自己啊还没什么能力。这次刘备进川呢、啊、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，他是我的哥哥，还绝不能啊陷害于我。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？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了我也不信。
刘璋这次接刘备啊，为了表示隆重，带领了3万人马，光是那子重钱粮酒肉就拉了1000多车，干什么呀？犒赏刘备的三军呢、啊。刘璋把人马扎在了涪城，这涪城离成都300多里路呢。这涪城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。这时候刘备呢，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。怎么叫垫江呢？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流经河川县这一带叫垫江。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，
那当然顺利了，
秋毫无犯，是号令严明啊。刘备说得很清楚，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，是立刻斩首。所以刘备的人马走到哪儿啊，当地老百姓都焚香扶道相迎啊。老百姓扶老携幼，争先恐后看刘备，这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啊？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， 有的时候本着街道啊都堵得满满的，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，他只得下着马来用好言安抚百姓，和百姓们更感动喽。刘备的人马一到汴江，法正接到张松一封书信，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是刘璋已经领着人到涪城去接皇叔去了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你最好啊跟皇叔商量商量，是乘便相图，就是说把刘璋一杀就完了。法正拿着这信找庞统来了，庞统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，不过得慎重点啊，现在可不能泄露，要走漏点消息，那要是于中有变，后果可就不好收拾了，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，咱们是见机行事。法正把这信又藏起来了，两军会于涪江之上。呵，涪江上这人马几乎都满了，一半是西川的人马，一半是荆州的人马呀。刘备和刘璋一见面，哎呦这个亲热哟，刘璋设盛宴款待刘备，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，刘备和刘璋都哭了，是各诉衷情啊，就把心里话全说了。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，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，是哭着喝喝着说呀，溜溜的喝了一天才各自归寨。刘璋醉醺醺的回到大寨呀，乐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。这黄权和王磊呀，一派胡言，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！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。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，多么忠诚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呢、啊、此次能得我兄之助，何虑曹操与张鲁啊，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，我当重赏啊。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，又拿了500黄金派专人送往成都赏给张松。刘璋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、凌包、张任、邓贤这么一看，我说主公啊，您是不是有点高兴的太早了？刘璋一听把脸沉下来了，这话怎么讲？要是以我等看呢，刘备这人倒是不错，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，欺心莫测呀。主公您还应该小心提防。刘璋一听，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？你们今儿个都没看见呐，我家兄长刘备对我多好啊，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呐，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？尤其是对我，你们真是一派胡言，不必多虑，退下歇息去吧。这几员将让刘璋都给轰出来了，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，哎，西川呐，危险呐。不提刘璋这儿怎么样，再说刘备，刘备喝的也不少，回到他的大寨他也挺高兴，刚坐下庞统进来了，主公您看今天刘璋怎么样？哎，庞先生，我还正要问你呢，我家贤弟刘季玉是一个老实人呐、嘿，这哥俩倒不错，兄弟夸哥哥，哥哥也夸兄弟。庞统摇了摇头，主公，刘璋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，他手下的那几员将您看见了吗？刘备一听，我没注意啊，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，我看呢、他都用那样的眼神在看着咱们，眼下凡是吉凶未卜啊。庞先生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主公啊，不如这样，刘璋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？您明天在大寨中还席，请请他，把他请来之后，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，主公您以知杯为号，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，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璋这么一杀，然后呢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，可以刀不出鞘，弓不上弦，坐得西川。 不知主公意下如何。哎呀，刘备听到这儿把眉头这么一皱，不行不行，庞先生，这不是什么良策呀，我刚和我家贤弟刘璋相会，他是我的同宗兄弟，我看刘璋待我是一片诚心呢、啊、再说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立呀、啊、要是这么办事儿啊，恐怕是上天不容，黎民皆怨。庞先生，您这主意啊，即便我这霸业成了，我刘备也不做此事，
坚决不干呢。
刘备真挺仁义，仁义是仁义，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，刚才他那几句话呀也算道破了天机，说我刚刚来到西川，恩信未立，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，我拿过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璋给杀了，那我不成了强盗了？我真的这么一做呀，是上招天怒，下招人怨呢。即便我当了皇帝，我这保卫也坐不稳当，人家老百姓都反对我，我没基础啊，哪能这么干呢？庞统一皱眉，主公，这不是我庞统的主意，是张松给法正来信了，信里提到的。庞统这话还没说完，法正从外边进来了，法正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，刘备接过信里一看，是连连的摇头啊，二位先生，刘季玉与我同宗，我不忍下手啊。法正一听有点着急了，皇叔要是这么说，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干嘛来了？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，张鲁和西川的刘璋有杀母之仇，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呢。您这次要是一手软，西川必被他人所得呀，这还是小事呢，如果这机密一泄露，说不定皇叔能被他人所算，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。皇叔倒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，早立基业，实为上策呀。
就是说天意赞许，人心归附啊，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、啊！
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，就下手吧。庞统、法正俩人你言我一语劝了半天，刘备火了，他把双手这么一摆，二位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二位的好意我全明白了，可是我初到蜀中，我绝不能行此事，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，刘备是坚决不走。
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。
法正一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刘皇叔坚决不忍下手，这可就麻烦了。
庞统想了想，小侄，你回去歇息吧，我自有道理。
庞统想了个办法，他派人呢把魏延找来。魏延一见庞统，军师唤我哪旁使用？文昌将军，明日主公与刘璋还要饮宴，酒席宴前，将军你最好是如此如此。
魏延一听，哎呀，军师啊，这么做主公能答应吗？
哎，文昌，事已至此，就由不得主公了。魏延赶忙插手施礼，遵令。
第二天，刘备果然还席宴请刘璋。刘璋老早就来了，他那几员将也跟来了。刘璋本不想带他们，你们跟我干什么去？我哥哥请我喝酒，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，不管主公您怎么说，我们必须得跟着您。刘璋这个烦恼，好好好，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。等哥俩一见面啊，嚯，还是那么亲热，手挽着手啊，两个人是你给我斟酒，我给你布菜，边喝边谈，亲密非常啊。
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，嗯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发现什么了？只见在厅堂外边一边站立着100名修刀手，个零个怀抱着大刀，刀宽背后刃，飞袍那真是杀人难见血光豪啊，刀嘟成个大环子，上面拴着5-4个绸子条，随风这么一吹，噗， 来回直摆，看着真有点瘆人呐。张任赶忙冲着刘贵、灵包、邓贤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留神点啊，今儿这怎么回事啊？厅堂里边举杯言欢，厅堂外边刀斧林立呀。张任正站在这儿胡思乱想呢，只听在殿脚下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主公与刘益州饮酒，席间无以为乐，谋不才，愿吾见为戏。”说着话，腾腾腾从厅堂下走上一个人来。大伙一看呢、啊，这员将军怎么这么威风？生得面如重枣，黑眉朗目，海下飘洒长髯。冷眼一看呢、啊，跟关公长得差不多，正是大将魏延魏文长。他说着话，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抽出匣外，就在宴前舞上剑了。说是刘璋益州啊，和我家皇叔刘备喝酒，这酒太没意思了，一点乐趣没有，我给你们练趟剑，你们看看。魏延这一舞剑呢，只见堂下那些武士唰啦，那大刀都不抱着了，全在手里擎着了。嗯，张任一看这要干什么，魏延舞剑助乐，这倒是个好事，可是他这剑舞着舞着，怎么一个劲儿的往我们刘益州跟前凑合呀？哦，舞剑为名啊，想要行刺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张任想的是长啷的一声，他把宝剑也抻出来了。舞剑必须有对，我愿与魏延将军同舞。说着长啷用宝剑就把魏延的剑给封出去了，两个人你来我往在宴前舞上剑。这时魏延赶忙冲刘峰使了个眼色，刘峰就明白了，他赶忙一抬手，宝剑就出匣了，他也要参加舞剑。刘璋手下的那几员大将刘贵、灵包、邓贤一看你们要干什么，我看呐，咱们同舞吧。这几位唱啷唱啷唱啷啷也把宝剑全亮出来了，酒席宴前是刀光剑影，一片杀机呀。您再看那刘璋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作一团了，吓得脸都绿了。刘备急了，腾楞一下挺身站起，啪把酒杯这么一推，擦楞擦楞从他肋下把宝剑就抽出来，他往刘璋的跟前一站，气得刘备脸都红了。你们这算何意？我与我家贤弟刘璋在此相逢畅饮，并无歹意啊，今日酒席又非是当年之鸿门宴，我们用不着舞剑，舞剑人若不立即弃剑，我当将其推出斩首。